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与神学有约。为什么要读神学这个系列的第六讲，圣经与我。我们继续来看圣经与我第四个部分，对圣经的态度。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第一方面，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还没有读圣经之前，事先要准备好，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教训明白了，就必须必定遵行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现在耶和华呢向约书亚讲话，他说约书亚要起来过这个约旦河，上帝应许整个应许之地要给约书亚的，而且第五节，神应许约书亚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如何与摩西同在，必照样的与约书亚同在。好了，到了第六节，耶和华说，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那你看这里，上帝给约书亚几方面的应许。第一，他必与约书亚同在。第二，他必定承受那地为业。那也就是说，他必定会胜过他的仇敌的。下面呢，就有一些的吩咐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所以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再来一个应许哈，无论到哪里去必定顺利，但是吩咐命令是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第八到第九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的应许跟神的吩咐是揉在一起的，但是神的吩咐那面呢，是说神的律法书不可以离开约书亚的心，约书亚的口，昼夜去思想，谨守遵行。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的预先的准备，明白了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们读过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诗篇119篇第9到第12节，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只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事先准备好要遵行，要听，要顺服。第二方面，读经的态度。读圣经的时候要相信这圣经就是上帝对他的百姓，上帝对他的子民所讲的话。圣经是天上的君王的晓谕，所以要谦卑，要留心的去听。申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要留心，要谦卑的去听。尼希米记第八章记载了尼希米和以斯拉啊教训百姓神的律法的时候的情况。尼希米记第八章九到第十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 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看到当百姓们听到以斯拉宣读解释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多年没有听了，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旧约时期，特别是被掳之后的一次的大复兴，他们听懂了神的律法之后就流泪哭泣了。为什么？原来我们的属灵的状况的要求差距是那么那么大，当他们认罪悔改哭泣的时候，以斯拉尼西米就会安慰他们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真理带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带来的是喜乐。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既然是如此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谦卑留心的去听。好，第三，读经的态度，要准备自己的心，让圣经来查验我们的心，指出自己的罪，指出自己的不信、小信、不顺服等等，要准备好需要认罪悔改的，重新再献上自己，更完整的去顺服神。诗篇第十九篇十二到十四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雅各书第四章八到十节，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或者谦卑，主就必将你升高。所以准备好要自我反省认罪悔改的。第四，读经的态度，第四方面，不要期待神向你直接启示一切的事，是他在圣经里面没有启示过的，不要这样的迷信的误用圣经。圣经不是让我们去做占卜来用的，反过来说，圣经要给我们什么呢？我们要求智慧，要得智慧，要求智慧，要得智慧，要求智慧，要得智慧。我们听哈，箴言第四章第五到七节，一次一次的所罗门重复，要求，要得智慧，请听。箴言第四章五到七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重复又重复，为什么？就是因为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期待神给我们怎么样一种的直接的启示，但是神会在我们的属天的智慧上会让我们有所长进的。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匿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的旨意分两部分，隐秘的、隐藏的、没有显明的，很明显的，神已经在他的话里面启示的。明显的那一部分是属于我们，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我们要求的就是神所启示的，在他话里面要让我们知道遵行的，这个就是属天的智慧的来源了。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用他的话，他所启示的原则来 指引你的路。读经的态度第五方面，要准备好。有的时候呢，读经非常的甜蜜，你会感觉到与主耶稣非常的亲近。有时候呢，神会用他的话来向你挑战，挑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价值观。另外有些的时候呢，神会指出你的罪，使你扎心知罪，去悔改忧伤。有的时候呢，圣经里的应许会给你力量来安慰你。所以你不要期待每一次读经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有时候在感觉上你什么都没有感受，但是你要委身坚持，持续的去读经，这样子让圣灵在你培养好这个好的习惯，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灵不断的给你属天的智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智慧的定义或者其中一个的定义，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些都是品格属灵的素质，不断的一年一年的累积下来，这个习惯成自然，就是我们的品格。在智慧上，神是要操练我们的，不论是我们的属灵的知识、智慧、接触善果、服侍神，是一个循环。我们来听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准备好，神会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力量、结果子各方面来栽培我们的。第六，读经的态度第六方面，我们读经之前可以这样来祷告。下面有一段的祷告，你可以作为参考。可以这样子向神说：神啊，你是我的父亲啊，你是爱我的天父，我是你所创造的，按你的形象造的，也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我赞美你，敬拜你。那下面呢，我们可以向神委身说：神啊，我愿意敬畏你，遵行你的旨意，但是我承认我非常的软弱，我没有纪律读你的话，也缺乏智慧去明白你的心意，求你怜悯我，怜悯我。那下面呢，就为我们的读经祷告，求圣灵现在安静我的心，让我的思想集中，清楚明白你的话，又求圣灵清洁我的心，赦免我们的罪，让我愿意读了你的话，全心的去遵行顺服你。现在我把这段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你教导我。我这样的祷告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奉他的名求，阿们。诗篇十六篇七到九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是九篇七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敌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请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下面我们来看圣经与我的第五部分，读经的方法。怎么读经呢？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些很简单的方法给各位去使用。第一，要看一段的经文，读了再读第二次，再读第三次，要看，不可以赶，慢慢的看。第二，当我们看的时候，每一节或者每一句话的主题是什么？这一节这一句话神在说什么？一节一节的读。我个人的习惯呢，喜欢把一段的经文呢就抄下来，或者用电脑打字打下来，不是贴，是重新的再抄一次。每一节每一句神在说什么？第三，每一段，一段可能是八节，可能是十节，每一段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段里面神主要在讲什么？那神在讲什么？要在这段经文里面去找到，不是我以为这段经文说什么，不是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这段经文神在说什么。第四，那这一段不论是八节、十节、十二节，在整卷书卷里的地位是什么呢？譬如说，你读到一节的圣经我们来举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是怎么样的一段的经文呢？那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呢，事实上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很长的一段登山宝训的中间的一段。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耶稣基督讲了三章这么长的登山宝训，主要在讲什么？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耶稣说：“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做一个天国的门徒是虚心的心吗？哀恸悔改的心吗？温柔的不执着的心吗？饥渴慕义的心吗？连续人的心吗？清洁的心吗？你愿意使人和睦吗？你愿意准备好为义受逼迫吗？”然后呢，耶稣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做盐，要做光，心中要存一个清洁单纯的心，向世界做盐做光。十七到二十节，耶稣基督说，当你这样子本着一颗的清洁的心去做盐做光的时候，你生活的准则就是神的律法。耶稣来并不是废除律法的。下面呢，马太第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末了呢，耶稣在应用十诫，不论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这些律法，就是说我们要从心底里效法耶稣基督，遵行这些的律法。到了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所以前面耶稣先讲心，然后讲律法和怎么样在心底里去应用去顺服律法。第六章耶稣呢就讲到一颗愿意顺服律法遵行律法的心，在属灵的操练上应该是怎么样的，不论是在奉献方面、施舍方面，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祷告方面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进食方面第十六到十八节。好，在这个属灵的操练、施舍、祷告、进食之后呢，从第十九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呢，耶稣在讲我们对今天好了，讲了第六章施舍、祷告、进食之后呢，到了十九节之后呢，耶稣在讲我们怎么样面对钱财、金钱。所以耶稣说第十九节，不要为自己 在地上存财宝，要在天上积存财宝。在这个讲到钱财的这个上下文里面，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下面呢，耶稣当然讲不要忧虑，要先求他的果他的义。第七章还有的，第七章说不要论断人，还有你求就给你有赐给你们等等。所以第七章讲什么呢？总的来说，第七章是讲做门徒的难处和可贵。最后到了第二十四节，耶稣做个结论，我们要做聪明人，建造房子在磐石上。好，所以呢，登山宝训呢，从前面的我们的心，然后客观的整个律法，这个律法又怎么样从我们的心里面去遵行，然后在属灵的操练方面施舍、祷告、进食然后面对钱财要怎么样的有那颗的求他的果他的义的心。下面还告诉我们这条路是窄路，不容易走的，但是你找到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是聪明人建房子在磐石上。在这个整个的登山宝训里面，最中间的那一段就是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我们要从上下文来读经，整大段到小段到一句，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第五，研究这卷书的背景和主要的信息。一本好的研读版圣经，譬如说新一本研读版，它会给你这一卷的作者、背景、主题。我们读经的时候，最好把前面这些的导言部分都先读一下。第六，有哪些你不明白的词句生字查一下。我认为最好的参考工具就是圣经新词典。第七，这段是哪一类的话呢？这段经文包含了哪一类的上帝的话呢？譬如说这段话可能有一些的命令或者禁止，神说你必须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过请注意，不是每一段经文都有命令都有禁止。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应许呢？神有没有向你保证他必定为你做什么呢？不过不要断章取义的，从上下文来看，神给的什么的应许呢？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安慰，在什么情况之下神会赐力量给我们呢？这段经文有没有警告神要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远离罪恶呢？这段经文是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记载，一个例证，神在过去如何彰显他的作为，神根据什么原则，什么智慧、圣洁、公义、怜悯的原则来对待他的百姓呢？因为他过去怎么样对待他的百姓，今天也是一样的。这段经文有什么真理，什么教义要教导我们学习神认识他的本性、他的作为、他的计划呢？或者这段经文本身就是一个祈求赞美呢？比如说诗篇很多的祷告，或者这段经文有什么的智慧的原则要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充满了罪的现实世界中来应用出来呢？你看，命令、禁止、应许、安慰、警告、叙述、教义、祷告、智慧。圣经是多姿多彩的，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哪一类的话。第八，你可以总结今天你读的经文里所学到的，上帝在这段经文对你说了什么，记得在 这段经文里面哈，然后对今天的我们教导什么呢？不仅仅是说他在过去当时他对当时的读者听着说什么，是这段经文对我们全人类所有神的子民说什么呢？最后一个参考工具，我多年来很喜爱的一套的查经工具，就是一本书叫做《研经日课》。研经日课，网上你可以去守成阁去找，保守的守，诚实的诚，空中楼阁的阁。《研经日课》这本书呢，
对每一段的经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提供了一些问题，要你去读圣经，去查考，然后去考验自己是不是掌握了这段经文主要的教学。没有答案就是问题，催逼我们回去圣经里面。神祝福你在读经查考考究神的话上蒙福喜乐，有所长进。